平安。刚刚 Eric 带我们唱的这一首的诗歌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。第一次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我不太能够明白。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有多远。远离过犯不是我们的责任吗？远离过犯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吗？从我信主到现在20多年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踢过了很多的铁板，也撞过很多次的墙，所以慢慢的可以体会到，其实要过犯，远离过犯不是靠我们的能力，靠我们的努力可以达到的，实在是要靠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。上个礼拜我的儿子跟我说，他和他的朋友去玩一个叫做 Bubble Soccer 的 game。 这个 Bubble Soccer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，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在这个 YouTube 上面，我看他们玩很有意思。这个 game 呢就好像普通的足球一样，但是你要穿上一个特别的衣服。当你穿上这个特别的衣服以后，你就是在里面灌气，一直灌气，直到这个气整个充满的像一个大的气球一样，然后你的整个人就包在这个气球里面，只剩下两只脚露在外面，然后你怎么冲怎么撞怎么跌都不会受伤。看起来是很好玩的 game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罪恶过犯是在我们的外面，我们在我们这个 bubble 里面打的不是空气，而是怜悯跟恩典的话，当这个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罪恶跟过犯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呢？所以我也在思想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 bubble 里面，我们的 bubble 里面都是充满的怜悯跟恩典，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，我们也不会让别人受伤？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可以活出来诗篇里面讲的，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的善，多么的美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周五晚间来参加小组查经的话，你会知道我们这3年来我们都在查摩西五经。摩西五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圣洁。耶和华神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他要他的子民跟他一样要圣洁。神也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律法，给以色列人律法是教要他们能够从律法里面能够学习圣洁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说实在话，我们喜欢恩典，我们不喜欢律法，所以我们每次读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前跳，甚至我们会问这样子的问题，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，哪一些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的，哪一些是我们要守的，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免掉的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到美中去，我带了一本书在飞机上念，这本书是 Brian Chappell 写的 Holiness by Grace。 他这本书给我很多的省思，后来这本书我也在更新传道会找到了他的中文翻译，他们把它翻译叫做成圣靠恩典。在之前我也读过了 Jerry Bridges 写的 Discipline by Grace， 那麦总把它翻译成中文了，叫做恩典作王。我还读了一本书是讲改革中关于恩典的教义的，叫做 Doctrines of Grace， 这是 James Montgomery Boyce 这个牧师写的。我必须承认，当我读过这些书以后，我发现我对恩典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。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恩典，我们过去经历恩典， 现在还在经历恩典，将来我们还要继续经历恩典，但是我们对恩典的体会实在是太少。今天早晨，原谅我在这里很大胆，我想用一个我自己都不是太了解的题目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，也许是个抛砖引玉，我们彼此可以劝勉，彼此勉励。请我们翻到《生命记》三十章，《生命记》三十章。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的话，请你举一下手，我们的招待给你递圣经。《生命记》二十九章、三十章其实是一个单元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了，我们就只读三十章。在三十章之前，神借着摩西的口跟以色列老百姓说了，如果以色列人他遵行神的诫命，天就要定时的降春雨秋雨，神要在一切的事上来祝福他们，他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悖逆，地将不为他们效力，他们会遭遇到疾病、饥荒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要吃他们自己所生的孩子，他们要被抛在万国中，被抛来抛去。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这里有一个转折性的经文。这些经文是隐秘的事，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叫我们要遵守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那明显的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三十章所要讲的。如果我们翻到了三十章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。生命记第三十章，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并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，使你们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列祖众多。耶和华你的神并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。你若遵从你，我们一起念第九节第十节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律，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产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，因为耶和华必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十一节我来念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弟兄姊妹，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看啊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。刚刚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面，在第二节那个地方有一个字很特别，他说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你的神。和合版用的是若，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 key 这个字有三种可能的翻译，你看到英文的大部分的圣经和解经书，他们用的都不是若这个字，他们用的是 when， 是当这个字。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二节到第三节 paraphrase 的话，我们是这样子念的：当一切的咒诅临到你身上，当耶和华你的神追赶你到万国的时候，当你全心归向你的神的时候，那时耶和华你神必连续你，把你从分散的民中招聚回来。所以这是个肯定句，不是一个假设句。神知道有一天他们要被驱到万国之中。在第六节里面也有一节特别，有一点特别的经文，他说将你心中的污秽除掉。你如果看 NIV 的话，你会发现他其实原文说的是让你的心里行割礼。这个地方跟以西结书36章、耶利米书31章是遥遥相对的。有一天神要从万邦中把以色列人召聚回来，神要给他们的心行割礼，神要除掉他们的肉心，除掉他们的实心，给他们一个肉心，神还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放在这个新的心里面，叫他们那个时候可以完全尽心尽性来遵行神的诫命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。在我们来思想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叫我们看见因为他们的悖逆，我们今天有盼望，因为他们的悖逆显出了神的恩典与慈爱。主，我们今天有盼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他们的悖逆你就选召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信跟我们的神能够和好。主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主，就好像这个 amazing grace 一样。主，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。主，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你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明白，但是你还存留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怎么样对你的恩典有回应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这话语来跟我们心说话，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。 当我们再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。主啊，你越过时空，你越过我们的软弱，你跟我们的心来说话。主，叫我们的心对你的恩典是有回应的。主，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读过的生命记30章，我不知道你读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耶和华神一定不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不是这样子说话的。如果我把我的两个儿子叫过来跟他精神训话，说儿子啊，你要好好的念书，我会这样子说的，儿子啊，你要好好的念书，将来可以考进一个好的大学，拿一个好的学位，毕业以后会找个好的工作，然后你就可以买房子、娶妻子、生孩子，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是你如果不听我的话，你不好好的念书，将来你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大学，你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，有一天你会沦落街头，变成 homeless， 然后你会去乞讨。等我跟他讲了两次以后，他还不听，我大概会这样讲，孩子啊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，如果你再不听的话，你小心我会打断你的狗腿。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中国爸爸，他跟以色列的百姓他不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，孩子啊，我今天已经把祸福生死都陈明在你的面前的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你们要听话，你们要遵守诫命。如果你不听话的话，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流浪街头，你一定会变成 homeless， 你一定会出去乞讨，你一定连那个猪吃的你都吃不上。但是爸爸，我会像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故事里面那个爸爸一样，我每天会站在家的门口，我每天眼睁睁的巴望着你的回来，我就巴望着你的回来。有一天你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你回来了，我从远远的地方我就看见你，我就捞起有家里最好的一个袍子，我就快跑上去把这个袍子盖在你的身上，不管你有多臭多脏多烂，我都要跟你亲嘴，我要摆设宴席，我请朋友所有的朋友吃饭，我要敲锣打鼓告诉他们说我心爱的儿子回来了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把你里里外外都洗干净，我要给你交补习费，我要给你请名家教，我让你上最好的大学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有这种中国爸爸吗？他没有说要打断你的狗腿，这是神一个很特别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恩典是我们人类很不熟悉的一个概念，所以虽然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恩典，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那是恩典，因为这是一个很不熟悉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对恩典也很不放心。在我信主之前，我在好几个教会做了7-8年的慕道朋友，每一次有人很积极跟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斜着眼看着他说，你想干嘛？是不是你们教会也搞老鼠会，拉一个人入会就可以得 commission？我实在是不相信有白白恩典这回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在台湾有一句土话叫做爱比亚建也牙，天下是打拼出来的，哪有白白恩典这种事情。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的是这样子，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子，如果你要拿第一名的话，你就把第二名给踩下去，如果你要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的话，你要把几万人给踩下去，饼就这么大，哪有什么白白的恩典。虽然我们的教育也告诉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但是助人是为了自己快乐嘛？如果今天你助了人，人家没有相对的回报，你还助人吗？你不助，不助人就不错了。我知道我们 佛教也有一句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造七级浮屠是做什么的呢？造七级浮屠还不是为了下辈子能够好过一点，如果是真有轮回的话。 今天你如果去救人一命，结果被人家告了，我看你还救不救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恩典是一个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概念，我们也非常的不放心，所以我们非常吝啬给别人恩典，因为我们很害怕如果我给他恩典给多了，他是不是会得寸进尺，接着就爬到我们头上来了呢？所以你也会发现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所有的教会里面，我们讲纪律比讲恩典讲得多。如果我们恩典讲多了，弟兄姊妹下礼拜都不来聚会了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恩典不熟悉也很不放心，但是我们神不是这个样子，就好像刚刚唱的那个诗歌一样，那里说耶和华他有无尽丰盛的恩典。恩典 by definition 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着的，叫做恩典，所以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所赚来的。在改革中的教育里面有一个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， 叫做无条件的选召。在生命记里面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神拣选你们不是你们的人多，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他说了很多，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那个，但是就没有说为了是什么，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拣选了雅各不拣选以扫，他只有说他怜悯谁爱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因为这个世上的人他们都不配得神的恩典，所以当你被神拣选的时候，你就有了这样子的恩典，这个不是赚来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拣选实在是一个隐秘的部分，是属于耶和华的。改革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，叫做 persevering grace， 翻成中文叫做持守的恩典。神所选召的，他要保守他直到永生，这也是恩典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他选召的人，他要持守他到永生，所以这个也是属于隐秘的事。虽然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，我们也不断的悖逆，但是神说他要保守我们直到永生，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。刚刚我们讲的这两个教义都可以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，我们看见历史已经应验了神的预言，神的选民因为他的心悖逆，所以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发生过吃自己所生的孩子这样子的事情，这记载在列王记下六章。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里面，以色列人无数次的被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，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他极其痛苦的时候，他们要想起神的话来，他们要想起神的应许，他们的心就要回转。当他们的心一回转的时候，神就要做事，神要把他们从万民当中给选给召聚回来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要发生，我们的神已经等了3500年还没有发生。我曾经到以色列去过一个月，我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，完全没有回转向神的迹象，所以我不知道神他还要等多久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。 神还有工作要做。神应允了他们，要给他们一个把他们的实心要换成一个肉心，要给他们的心行割礼，要他们可以尽心尽性来遵守神的诫命，来爱他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恩典也蒙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先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。我们每一个靠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得救的，我们的心都已经被神行了割礼，我们已经把那个死心给除掉了，换了一个肉心，我们已经有一个信心，我们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神。在神持守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确信，神他既然选召了我们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，他会用那个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就像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这个百姓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点，是在十一节到十四节，神借着摩西的口说，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们远的。他又说，这话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就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神的话不是难行的，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那里也说到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可见得神并没有把一个人没有办法担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主耶稣他也说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四节那里也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这责任就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。可见得爱神跟遵守他的诫命两个是 hand in hand， 是在一起的。不是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赏赐，乃是遵守神的诫命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回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律法跟他的恩典给对立起来了，这可能是时代主义论他们惹的祸。虽然我们都误解了他们的原意，时代主义论他们把人类的救赎历史分成七个阶段，在摩西以来的旧约叫做律法时期，主耶稣来了之后的新约叫做恩典时期，这样造成了一个误解，认为摩西的律法时期是没有恩典的，主耶稣来了恩典时期我们就不需要有律法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，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每一次看到这个律法上面的诫命，我们平常读经不跳页的，现在都是开始跳页了，然后一跳就十几页，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，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靠行律法称义的，都是讲是靠因信称义的。保罗所反对的是律法主义，保罗没有反对律法。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假冒为善，在外面有这个律法跟宗教的行为， 但是他们的心里是远离神的。所以说他自己说，他来是要成全律法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读五经，我们从出埃及记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救赎是这样子的，他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了，他先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女，他看他们是义的，看他们是圣洁的，然后才在西乃山下把律法颁给他们，叫他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成为圣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和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先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女的这个地位，神已经看我们是义的，神已经看我们是圣洁的，所以才给我们恩典，帮助我们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渐进式的成圣，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学习怎么样活出神的圣洁来。可见得神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恩典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那里说到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但是上一节十六节他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这是恩上加恩。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，恩上加恩比较好的翻译是恩典替代恩典。不管是恩上加恩也好，是恩一个更大的恩典替代了原先的恩典也好，摩西所传的律法是一个恩典，这是非常可以肯定的。那这律法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当我们在研读这些摩西所传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从律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属性，我们学习一个圣洁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可以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能够更达到神他所有期盼的。我知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碰到律法，我们常常会问这样子的问题，那在律法里面哪一些是我们基督徒要守的，哪一些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守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说 If you ask a wrong question 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a right answer， 你如果问错了问题，你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的。问说在律法里面哪一些是我们基督徒要守的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，因为你得到了答案，可能会有很多人根据他的神学告诉你，他说献祭的事情不需要他管他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为我们成就了。有很多人根据他的神学会告诉你说，这些吃洁净不洁净食物的规条也不需要守了，因为他是跟以色列人讲的。还有人根据他的神学告诉你说，这个律摩西的律法分成三个部分，其中有一个是道德的部分，道德的部分需要守。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时代来跟你说，那摩西五经的休妻的事就不用了，现在你不被丈夫 不被老婆休掉就不错了，还谈什么休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一个危险，当我们凭着自己的神学，凭着自己的喜好，凭着我们自己的时代背景，我们选择性的来遵循神的话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慢慢的我们就把神的权威给拿掉了，我们爱怎么守就怎么守，爱怎么行就怎么行。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问题可能是这样子问，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来遵行摩西的律法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那里 他又给我们一个示范，他说经上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这段的经文难道只是说神爱惜动物吗？岂不是对人说的呢？在同样的一章里面，保罗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也当如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样遵守摩西五经，神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住他的嘴这一章的经文呢？我们是不是也要思想一下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对着那些为我们的灵魂劳苦的那些牧师长老传道人，我们有没有给他们当得的敬奉？还是我们把他们当雇工一样，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？利未记还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，实在是不晓得要怎么样去遵守。有一节经文说，不可以用母羊的奶煮山羊羔。你会说，哎，二十一世纪了，我既不吃山羊羔，也不喝羊奶，这个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，它到底在讲什么呢？他是在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不要向外学外邦人的习俗，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煮羊肉。还是神要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好像孔子说的，君子远庖厨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如果你听见了你杀牛的时候，那个牛在那里哀嚎，你怎么还忍心吃它的肉呢？是不是我们要有恻隐的心呢？我想神要我们有的在这里很可能是要我们有一个恻隐的心。那我们怎么遵守呢？这让我想起前一阵子我看到的一篇报道，有一些的台湾商人，他从台湾把一些刚刚出生的小狗，他就把它空运到美国来卖。你知道那个刚刚出生一两个礼拜大的小狗是最可爱的，它最值钱的，最好卖的，所以这些商人就做这样子的生意。但是正因为这些是刚刚出生的小狗，他们在路上经不起折腾，很多小狗在飞机上就死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觉得把这个小狗，刚刚出生的小狗，从母亲的怀抱里面就把它夺走，然后叫它上飞机到美国来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怎么样守这样子的律法？我们是不是要想想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起来立个法，禁止这样子的事情？还是我们应该到那个商人那边去跟他抗议，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？还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去买这样子的小狗，让他们以后没有指望，不要再去做这样子的生意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遵循神的律法呢？十诫里面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诫命，就是守安息日。那我们会问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基督里要怎么样守安息日呢？在出埃及记、生命记里面，神恩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守安息日的目的是要纪念神创造跟救赎的恩典。一个礼拜里面，我们有一天把它拿出来分别为圣，在一天我们有敬拜，我们有安息，这就是守安息日。是不是在像安息日会一样，在一定要在礼拜六守安息日？这不一定是很重要的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礼拜拿一天出来，我们就单单的归给神，我们有真实的敬拜，我们有真实的安息。是不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买菜、加班、 给孩子学钢琴、学游泳、打球都排在礼拜天呢？让孩子也不能安心的敬拜，大人孩子都没有安息呢？我在从前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小组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差不多每个礼拜天的下午，我们小组都会一起去爬山。有时候我们也邀请一些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在爬山的时候，我们就彼此有交通，爬完山以后我们一起吃个晚饭然后回家。我觉得这是我所怀念过去的教会最怀念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在弟兄姊妹们里面，我们有真实的交通，我们有传福音，我们有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子，每个月有一两次小组的人一起去爬山，一起去吃饭，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，而不是一年搞一次大的活动，搞得大家精疲力竭，然后都没有安息呢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摩西告诉我们，神他有一个选召的恩典，他也有一个持守的恩典。他说选召的他要保守他们到永生，他要用那个永远的爱来爱他们。不管以色列人有多少次的悖逆，不管以色列人有多少次的回转，神一样爱他们，爱他们到底。在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个地方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不要等到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已经到了绝境，你才悔改，才想到要来遵行神的诫命。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律法是个恩典，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就可以回转，他们就用遵守神的诫命来显示他们是爱神的，他们可以走上一个蒙福的道路。接下来这15章15节到20节，那这里摩西情辞迫切，呼天唤地的要以色列人做一个拣选，他要以色列人拣选生命，不要拣选死亡。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成圣是要靠恩典的。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几个主日之前，冉超智弟兄在主日的讲台提到一个支取跟争取的差别。弟兄姊妹，恩典是要我们去支取的，不是争取来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不去支取。有一本讲祷告的书讲得非常的有趣，他说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是好像我们基督徒的呼吸一样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憋着气，一直憋着憋着，直到脸都发青了，他们才赶快吸一口气，然后又回去继续憋着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不来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呢？空气就是神所赐的白白的恩典，我们为什么不呼吸呢？祷告是神所赐的恩典，我们为什么不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祈求有交通呢？弟兄姊妹，从前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的 bumper sticker 上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他的 bumper sticker 上面写着 You can always U-turn to God， 你永远可以回转向神。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子跟我们说哈哈哈 too late，神永远是用着笑脸来迎着我们，他不管我们回转过了几次，我们背了几次又再回转，他永远是用他的笑脸来迎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。 这附近有一家很大的公司，就是 Cisco。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曾经在这里上过班，他们的总裁叫做 John Chambers。 这个 John Chambers， Mr. John Chambers， 他每天早上大概4点多就起来在他们家的跑步机上面跑步了。那我怎么会知道的呢？因为我报纸上记得说，当 Cisco 有第一次大 layoff 的时候，是早上4点多 John Chambers 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做的决定，所以我知道他早上4点多他就起来跑步了。这 Mr. John Chambers 他知道他如果不运动的话，他的身体会垮掉，他没有办法去 run 这么一个全球性的公司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少有这样子的领会，如果我们每天没有跟神灵修祷告神亲密交通，我们的灵命会垮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相信我们比 John Chambers 还要忙，我们一天没有办法抽出一些时间来跟我们的神有亲密的交通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有挑战，我在矽谷当工程师也当了30多年，最近5年来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莫名的压力，觉得这个步调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没有办法应付了。我也是一样，早上6、7点就开始有会，到了晚上也有会，最高的记录一个9点钟以后还有3个会。常常我在教会的礼拜三的祷告聚会，祷告到一半我得告辞了，我就去教会，我去公司里面开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们外面有这样子的挑战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比这个外面都更大的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因为外面的环境这个样子，我们就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victim，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都归到环境，都归到撒旦魔鬼，归到别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是可以胜过在外面一切的。从前我们第七组有一个姊妹，她也是经理级的，现在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，他全家搬回到上海去了。他说他非常的忙，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开会，一直开到了晚上。他说后来他受不了了，他干脆就在他的 Outlook Calendar 上面每天有1个小时他就把它 block 起来，当别人要找他开会的时候，看到他这个时段不 available， 就不会找他开会了。在这一个小时里面，他就有一点的安静，读一点的东西。我们教会在座的有很多是经理级的，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做。在我的车上有一套读旧约跟新约的 CD， 大概有50几张，是从前我用50块左右买的。在读新约的这个人就是演 Star Wars 里面那个 Darth Vader 的那个黑人的演员，叫做 James Earl Jones， 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，非常的好听。这一套的 CD 他是念 King James Bible 的，平常我们读的就是 NIV 的 Bible， 所以听听 King James 的也不错。上下班20、30分钟30、40分钟的时间，我就听一听这个 CD， 大概可以读好几章的圣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不相信我们比 John Chambers 还忙，一天连着30分钟在车上听圣经的时间都抽不出来。好像刚刚那个诗歌所告诉我们的，神他有无尽的恩典，我们要去支取。我们若不支取，我们就会开始依靠自己，我们开始会选择死亡， 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们不去神那里，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。神没有说要打断他们的狗腿，但是他们失去那个白白的恩典所带来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摩西，我是亚伦，但是我要在这里像学摩西一样呼天唤地的跟弟兄姊妹们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拣选生命，我们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他那白白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 You can always U-turn to God。 接下来请 Eric 再带我们唱诗歌。